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0日，今日读经，何西阿书11-14章，约翰一书3:11-24，导读。何西阿书11章是第二个审判的盼望与复兴的预言。首先1-7节，神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就爱他们了，之后不断地差遣先知去劝他们，而他们却去亲近偶像，神一直教导和医治他们，竟不知道神像主人一样用慈爱牵引以色列这头犟牛，给自由给粮食，他们却任亚述做他们的王，并故意背叛神，哪怕派再多的先知去劝他们也是无用的。8-11节，一连用了4个反问句，表达神不愿意舍弃和毁灭背信弃义的以色列，此乃圣经中描写神的爱最令人动容的地方。神能回心转意，完全是因为圣子基督甘心舍命为人代求。将来在神所定的日子，他必会像狮子吼叫着把以色列渔民从各地都召集回到应许地，谁能阻挡呢？除了神，谁能够有这样的大爱呢？11:12-14:9是第三个审判的预言。北国和南国都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，并用谎言和诡计来对待神。首先11:12-12:1，南国犹大向神和圣者们怀疑不定，而北国以色列一边想去联合亚述，另一边又虚伪的讨好埃及。12:2-6，神就引用雅各的例子，规劝以色列从祖先的历史中学习认识自己的罪。雅各年轻的时候与哥哥以扫来争夺长子的地位，壮年的时候与神相交，壮年的时候与神呢摔跤，然后与天使较力获胜，得不到祝福就绝不放手，又在伯特利梦见天梯上的神，蒙神启示并赐予以色列的名号，所以以色列人当向拣选他们祖先的神来委身。虽然有这样的传统，为何以色列人只学到了坏的呢？主要原因呢在7-10节，因为北国以法莲呢是商人，喜欢欺骗人，就像雅各年轻的时候为人。而南国犹大的特点是诡诈、欺骗、骄傲，觉得自己做的是正当的生意，没有犯罪。如果他们继续如此忘恩呢，就会再次入旷野并住帐篷。11-14节，基列和解甲地都是邪恶和伪善，正如雅各如何以诡诈待人，他去舅舅家里为了得到妻子而甘愿地放羊做苦工。虽然神借着摩西先知拯救以色列，但他们如今仍然忘恩负义，并以诡诈来对待神，终必自取报应。13:1-3，因为以法莲在以色列的12支派有地位，创世纪48:13-20，刚好呢，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就是以法莲人，他造精牛犊，把以色列人陷入偶像崇拜当中，尤其是拜精牛犊，所以他们很快会被狂风吹去。4-8节，神再次借着先知教导以色列人关于神拯救他们祖先出埃及的事迹，是神在旷野主动认识了以色列并供养他们，但是他们吃饱喝足了就忘记神，所以神要用猛兽来撕裂他们。9-13节，神与以色列辩论说他们常常与神反对。 并立自己的王和首领，还强求神给他们立扫罗王，之后呢又在北国立耶罗波安做王。于是神在怒气中就赐给他们所要的王，之后呢也必用怒气来废掉他们所要的王。14-16节，神就发出质问说，是王啊，你的灾祸在哪里呢？阴间呢、啊、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这应验在哥林多前书15:55-56节。面对一个不悔改认罪的民族，神不再怜悯他们，因为淫乱背叛已经够了。神必使东风即亚述王入侵北国，并实行掠夺，甚至邪恶的事件包括摔死以色列的婴孩、剖开孕妇的肚子等等，悲惨的结局也必临到。14章，虽然灾难如此可怕，但神仍有怜悯。首先1-3节，神就呼唤被盗的以色列回归，可是这个最后的呼唤也被以色列拒绝了。所以神的子民当赶快祷告，求神除去罪恶并行善，将嘴唇的祭代替祭物献上，保证不依靠亚述和埃及，不再向偶像跪拜。4-8节，只有在将来基督的千禧年国度中，神才会彻底来医治子民背叛的怪病，甘心的爱他们，也必再次的赐福。到时以色列的繁荣将在应许地实现显现，但是复兴的源头是从基督的救恩而来。9节，何西俄用箴言的写作方式问谁是智慧和通达人，因为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明白以上的启示。神的道是正直的立约，忠心的义人必顺服并蒙福，而不顺服神的话就会跌倒。有人会以为何西俄娶淫妇是真神强人所难吗？但是神的仆人却凡事顺服，只要犯罪者愿意真心认罪悔改，神就不会让他跌倒。新约约翰一书3:11-24节，使徒约翰完成基督以得胜并除灭魔鬼犯罪作为的论述之后，接下来又回到主耶稣彼此相爱的命令上来，这也是对待魔鬼和犯罪的最好武器。首先，魔鬼的儿女和神的儿女分别是谁呢？11-15节，约翰就举了一个例子，4:1-14节。基督徒要彼此相爱，就不要像亚当的长子该隐那样把自己的弟弟给杀了。该隐杀人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悦纳了亚伯献上的羔羊，没有悦纳他的土产。关键不是献什么的问题，乃是该隐心里呢充满着嫉妒和仇恨，而谋杀了亲兄弟。当神质问他的时候，他却反过来责备神苛待他。其实有此心态的我们的基督徒也不少，他们在教会中常常充满着嫉妒和复仇的心态，责怪神对一些人那么好而对自己不好。这就是从魔鬼来的罪。世人恨基督徒不要以为震惊，但在教会中有嫉妒和憎恨是不正常的。所以约翰说，爱弟兄姊妹的就是重生的人了，若没有真爱只是活死人而已。这里约翰提到了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，凡恨兄弟的人就是杀人，若不解决恨又怎么能爱呢？那什么是真爱呢？16-18节，该隐恨人杀人并夺人性命，以为是天经地义，但主耶稣呢却愿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竟从这一点我们就能认识真爱。 约翰命令我们应该为弟兄姊妹舍弃生命，先不说为人去死的精神，哪怕是生活上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也能看出我们有没有真爱。例如，一些富有的信徒明明知道有的肢体缺乏，却只顾自己吃喝玩乐，这样的人怎么会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呢？自家有钱，却从不向人分享，来到教会看见好东西呢，就抢着打包回家，从来不思想有弟兄姊妹更需要这些东西。接下来，约翰就呼唤孩子们呐，爱心的测试不是一个人到处去张扬自己对人有多有爱，舌头言语谁不会说呢？但默默甘心的为别人付出行动的爱，才是合乎真理的真爱呀。19-22节，我们如何才能证明我们是出于神呢？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，首先，如果我们用行为和真理活出爱，将会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，这是最基本的感觉。其次，当心中有责备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可以在神面前安稳。一个从不愿意受责备的嫉妒和自私的人，怎么会安心呢？心里有责备，表明神知道我们认罪了。看到圣经，听到讲道，内心的感觉到有责备，就赶快去弥补，即马上认罪悔改，并顺服真理。这样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就可以坦然无惧了。我们无论祷告什么，都必从神得到。只有按神的命令并做神所喜悦的事，就不会为自己那点自私而祷告了。23-24节，约翰再次重申神的命令，而这个命令首先是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，然后才能照神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有人错误地认为，赞同基督教不反对别人的信仰就可以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或者就是基督徒了。但是约翰告诉我们，只有遵守神的命令并住在神的里面的人，神才会住在他里面，并通过赐给我们的圣灵来证明。应用，先知何西阿最后总结说，神的真理是正直的，真正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在其上行走，罪人必在其上跌倒。一个不悔改的国家民族信徒，往往以自己的欲望为中心，也不听神的话，怎么会成为智慧的通达人呢？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一个真爱之人首先是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良心也会告诉自己哪里有问题。我们要认识人的罪之本性是没有盼望的，愿意做觉知祷告就是先放下自己，而那觉得要等自己明白了才认罪的人，只能收取今生骄傲的果子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能了解什么是信耶稣吗？什么是圣经？什么是永生呢？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会自愿在基督面前谦卑，会自愿地做觉知的祷告，因为顺服才能入门，不然待在教会里多少年也无法明白什么是彼此相爱。而觉知之后，要遵守主的命令，接受洗礼，学习真理，与信徒一同的生活和彼此服侍，这样就能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教会不是社会上的慈善机构，也不是医院或收容所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永生神的家并圣灵的殿。我们若是神的儿女，就必定会遵行神的命令，不但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还要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神的命令。